志趣多元的声音杂志，一周一会的声音派对，蜻蜓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GQ Talk。
一点半了，酒鬼喝完酒了，他 KTV 上闲聊，然后来答
的。这个太真实了，这个只有 QQ 遇到的问题。
我那个林哥进那个 KTV 里面，
也有朋友发给我
的。你自己开始
一开始了，
而且就是半夜开始。
而且你这两年最严重的，
就是高峰期。
对，高峰
期。
但是你们的歌应该只有你们那儿人能唱吧？你们的歌是不是只有那儿人能唱？
点了也不一定唱
啊。就是放一下是吗？
放心啊，我们那也放啊。
哈哈哈哈哈！
就
是
只能唱新歌了。
来喝一个，好，我们节目做完了。
辛苦，辛苦，辛苦了，各位老
师。他都会剪进去。
大家好，我是傅世野。上周我和同事张之奇在音乐纪录电影《大合唱》主创的邀请下参加了一个音乐主题家宴，家宴的主角是音乐人苏阳和九连真人乐队。厨师非常用心，每一道菜都以苏阳或者九连真人的歌曲名称命名。在这个长达4小时的晚宴上，众人的味蕾穿梭于西北和广东之间，操着一口银川普通话的苏阳和说着客家普通话的九连真人聊得非常开心。苏阳生在浙江，长在银川，是吐江花儿、秦腔这些西北传统音乐形式翻新改良，融入自己的音乐，演绎出强烈的个人风格。而九连真人乐队则来自广东省北部的河源市连平县，他们把客语歌曲和小镇故事唱到了每个人心里。南腔北调用来形容他们之间的碰撞再合适不过了。家宴后的第二天，我们和苏阳以及九连真人乐队相约在排练室，在观摩排练之余，我们也听他们讲了讲各自的音乐故事。
大家好，我们是九连真人。我是吉他主唱阿龙。
我是键盘小号阿麦。
我是贝斯万里。
我是鼓手崔明。
我们三生长在那个非常传统的那种客家的那种家庭里面，而且刚好都是独生子女。当时初二开始有网瘾，就我妈想让我戒网瘾，就让我哥大学刚毕业把那吉他给我让我学，那会就才开始关注乐队文化。我高中的时候才认识李哥，是一个本地的一个开琴行的一个朋友介绍，跟李哥说，他说连平有一群也有一群玩音乐的啊，然后因为连平特别小嘛，就是你玩音乐会哪几样乐器的其实不多的，你就扳着手指头你都能数得过来，弹得稍微好一点的都可能不超过5个3个这样子。对，他就会推荐咱们认识一下。
当时我是在河源市区工作，也是有开个琴行，然后刚好有一天回到县城，就是回家里看望一下家人，在那朋友店里就坐着喝茶，当时就提到阿龙了，然后就叫阿龙过来，就这样我们就认识了。
然后就当着李哥的面要我弹一首我的那个原创歌曲，我是第一次被人 cue 到说要当场表演的，当时就很尴尬，我就唱了几首，那当时就写的一首口水歌，因为当时没接触过内地的摇滚，专听那种日本的比较多，当会后面才会去接触那个就港台的。然后当时我们就表演了几首那歌给他听吧，然后就那会是第一次见面。再后来他就开了一个，就过几年了，大概30年。
对，应该是过了2-3年吧，那时候阿龙就读大学了，那时候对，我就回到县城又开家琴行，刚好有在他家楼下，
那我就天天厚着脸皮去找他。大四临毕业的时候会开始接触到那方言的一些歌曲，比如说说唱啊，还有剩下就是交工乐队啊，客家话的这种。 当时其实接触到也是非常偶然，就是那个播放器它有一个随机，根据你的口味会给你推，就你那阵子听了什么类型的歌，它会随机的就给你推。可能那阵我听了几首什么民谣，结果他就给我推了一个焦工的那样的一个山歌唱来解心烦，那个对，就是焦工的第一张专辑那个，就听了，当时还不算喜欢，就一听我说怎么那么像客家话，就会点进去去看，发现是真的就是客家话。啊，后面那阵子就包括我毕业之后上班的时候，就一直都在很常会去反复去听他的那些老的一些唱片专辑。再后来就会去接触到那些又会比较喜欢台湾的，就包括这几年也是很喜欢台湾以前新民谣运动的时候啊，民歌运动的时候那一批音乐人。过了一年就是那个说唱喷发的一年，2016年那阵子就非常迷那种方言说唱，就他们唱用方言唱出来，完全不在乎你能不能听懂他说的是什么，他要的就是那种好玩的那种态度。像那种因为川渝啊，包括长沙也是，他们那一批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就他们唱的那些内容非就是跟他们的生活就是息息相关的，就是年轻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对，当时自己就有想过想要，当时也不是有想过吧，就是会也是做说唱的类型，下载几个伴奏在那里用客家话在那里玩一玩，所以对说唱的那种情节是那会开始这样萌芽起来。再后来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就回到家乡去了。我是在深圳混不下去了，就觉得工作做那种设计，就觉得就望不到头这样的生活，觉得很没有意思，经过家里的小伙伴们发小这样子怂恿一下，就回去了。阿麦，我怎么跟阿麦认识的？其实就也是很脸熟，就我跟我以前的一个发小，跟他又是同学。对，当时我们在连平那边就是就虽然还没组成九连吧，就也是一个乐队的啊，就天天在一块玩。后面组成乐队之后呢，阿麦就当时正准也刚好是那个大学毕业，那我那个发小就说，哎，要不要介绍一个会弹键盘又会吹小号的一个乐手给你认识。他说他有想法想要回连平，连平人才特别少嘛，就说好啊，就认识一下。
我在也还是在广东嘛，三线城市吧，本来在那上学，然后就业方面本来是朝着那个就管弦乐团，就是也是乐队，我是一个当一个小号手嘛，在乐队里面以前是想要这种工作的。然后后面可能是受那个师范嘛，我是读了师范院校，对，受他们那种氛围去当个老师。那时候毕业也有招聘会，然后就被聘到一个学校去当一个管乐团的一个指导老师。待了一年之后，其实感觉在那里虽然工作还 OK， 我喜欢，但是在那个生活环境下还有这种氛围可能不太习惯，就是格格不入，可能也在那边没有亲朋好友，就会有这种孤独感。其实哎呀，说被他们骗回来是开玩笑的，是我自己想回来，就借这个机会，他们都隔三差五一个信息电话，这每天都这样折腾我。
当时他也没有说一定会回来，就跟我那个发小说有想法想要回来，因为家里也催着他可能回来考个那个学校的老师之类的吧。然后我们就天天就微信就做他思想工作，在群里面就时不时就给他说什么时候回来啊，赶紧回来啊，大家就等着你了。对，就后面就回来了。
一七年的上半年，就是一七年上半年的三四月份，我是幺六毕业的嘛。
回去之后，一开始三个人就在那里玩了一些音乐，就把大学的歌，但是大学歌写的又特别的矫情，就以前的少年心气换到现在已经不能说少年心气了，就是那种已经自己老大不小了啊，就觉得很矫情，很难为情啊。就你没有完全被社会伤害过，没有接触社会，然后你写的歌非得要为了与众不同，为了带有那种什么社会属性，就去唱装大人那种感觉，对，就非要去唱这样的歌，其实无非的就是那种很小的那种情绪，就学生嘛，你能有多大的那种苦仇大恨是吧？ 就是平时生活日常当中的一些小情绪，小情，小情绪发泄一下，然后发个朋友圈在那里骂一下，就把它搬到歌里面去，你会觉得唱这样的歌就很没有意思。后面就会从方言的一些音乐里面会受到启发，最主要是我们又回到了连平。平时表演的一些歌其实给那些观众听他们也觉得没多大的意思，就是翻弹嘛。但有几次就是在翻唱的基础上会用那种客家话加在里面去调侃一下，哎，大家马上就会觉得很好玩，本地人会觉得你这唱歌老不正经，他会觉得你老不正经，怎么老是用那客家话去穿在里面，然后时不时又这样回到副歌之后又唱回原来的旋律，前面就感觉是瞎胡来。就那阵子就很喜欢这样子操作，就很喜欢这样子跟观众有一种调侃的互动，我说一句他们打一句，然后我们就这样互相在玩。后面也跟李哥说，就是说想写一点就是真的自己不会觉得难为情的歌。说我们第一首歌就是夜游神嘛，当时我们会特别讨厌，非常看不惯那群半夜骑着摩托车在街上就改装的那个尾气啊，特别大声那种，经常听我妈也说谁家的孩子骑着那鬼火摩托车撞到大货车就生命又没有了。当时就借这个契机为主，就想写一首歌就讽刺一下这批年轻人，就告诉大家这样的事情很少，所以夜游神是第一首放映作品。出来之后大家都比较喜欢，我们几个内部人员都比较喜欢，但一直没有得到过外界的一个肯定，也不知道这种歌能不能，因为借鉴我们其实蛮多借鉴的，因为交工乐队啊声响老师的一些客家话的一些创作一些手法，我们其实一定会有借鉴过的，有独白这种形式，对，但曲风上面可能会很不一样，但你说这种方式有一定的那种借鉴成分。因为当时连平还能坚持玩乐队的，还会坚持玩乐器的人特别少，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你还特别的那种痴迷，又在现场里面你还能特别的痴迷，不被那种周围的那种环境影响吧，因为大家觉得你玩乐队就是那种不务正业，他觉得你就是在那里做那种白日梦，家人包括朋友他会觉得你是一种就没法沟通吧，就会把你当成一种异类，大家都在为自己的所谓的那种事业在奋斗，但我们这种不能叫做事业，他就觉得就是在那里小打小闹再玩一玩，又能够专心下来又还要搞点什么创作的这种人就更少了。其实也不是说我们要去选一定要拉选谁，也就没得挑了，就咱们这一群就拽过来就开始玩。
大家好，我是苏阳。我是69年生在浙江的温岭，然后我其实是7岁多的时候才跟我母亲到宁夏。最到银川的时候，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早上起来，我觉得就是外面什么都没有，光秃秃的。那是一个家属院，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厂，那个叫氮肥厂。当时那个氮肥厂实际上是刚刚开始组建。也就是说大西北在那个时候，银川市整体在那个时候才开始建设，我父亲就是他在那个厂子是技术员。然后在这之前实际上我对西北没有别的认识，小孩在外面玩的时候就是打土坷髅仗什么的，15岁16岁的时候就离开银川了，我就去西安上学，就是当时认识了几个那个同学，就他们玩吉他的，就对门有一个宿舍有玩吉他玩得特好，然后当时特别受感染，就开始喜欢上吉他那会儿。就从那以后我在西安大概待了1年多，基本上时间都弹吉他了。回银川我就没上班，我就后来又回西安，回西安以后就开始在西安跟着一个河南的团体，当时特别流行走穴嘛， 就跟着在河南转了一个冬天，那个应该是88年左右。我记得当时特别火的一个歌手是迟志强，迟志强在前面走，然后我们在后面跟，所以我们的票房特别不好。就一开始我是弹贝斯，后来那个团越走越糟糕，就是越来越没票房，然后那个团的人不停地跑，就在那个吉他手终于跑了，然后就我就开始拿着那个电吉他自己摸，就开始弹一些当时早期的一些流行歌，高楼万丈呀，什么小和尚呀，什么那个八路军拉大栓呀，就类似这种。在外面晃荡了大概有个3年左右，我就回银川了。我有一个朋友，他说，哎，我听说你会弹吉他，我马上要开一个舞会，就是那会儿叫舞会不叫歌舞厅，说的你能不能帮我找支乐队，正好我在家闲着也没工作，在银川市就张罗，就找了几个人，就一个电子琴，一个吉他，一个贝斯，一个鼓，然后当时我们就那么组起来了。那我们那条街只有我们的一支乐队，就是纯粹的这种电声乐队，那支乐队叫弧线乐队啊。那会儿很少有人给乐队起名字的，我那会儿就给乐队起了个名字，那是乐队90年。那段时间实际上主要就是 copy 港台歌，还有早期的那个摇滚乐 country roll 太阳霓虹，对，那个对最早期的，现在可能大家都忘了那种，什么 sailing 啊，我的英语发音比较那个同性路啊，还有崔健，然后谭咏麟，然后当然还有邓丽君，因为要跳那个，有些要跳圆舞曲，有些要跳快四什么交际，我就改了好多邓丽君的那个旋律，给它改成舞曲，所以那段时间是那么度过。大概时间到95年左右，全国各地欧美的摇滚乐就开始普及到内地了吧。我银川可能就是比外地的要晚一点，95年左右我就开始就是在家乡组了一支乐队叫透明乐队，当时就是开始就模仿的更深了，那会儿录像带也多了，当时我们的乐队比较套路化，因为你能听到的就这些东西，然后那支乐队叮叮当叮叮当就晃，就是反正就都不懂嘛，也不懂运营，就大家就是演出完就喝酒，其实也排练也是稀里哗啦，就主要是大家玩的愉快一些，就是后来就坚持了大概有个5年，到99年的时候，我就把那支乐队给解散了。解散以后，我就开始一个人尝试。其实有一个契机是，当时就是我一个是不想再就是这么继续下去，还有一个就是过了一年，我去了趟，我就在北京待了有个小半年。是当时北京有一支乐队说你过来弹吉他吧，当主音吉他，排练了半天，反正也没演出。后来我就开始琢磨，想自己买一个那个那会儿叫罗兰的一个八轨机，当时非常贵，当时在国内是就是基本上一般乐手都基本上买不起，啊，然后就都是攒钱嘛，想其实就是一个梦，就想自己一个人能够实时分轨。然后后来是那个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就装了一个二手电脑。我是2000年才开始接触电脑，给我们家装电脑那个朋友，他也是弹吉他，然后他知道我搞音乐，给我那个二手机子叫赛扬633，估计你们都没听说过。他帮我装完系统，他要走了，走到门口他说，哦对了，忽然想起来，他说我给你装个录音机吧，你没事在家你就弹弹录音啥的。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然后他就给我下了那个软件叫 Credit， 2000年我就开始玩 Credit，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呦，我这个能录几轨？他说这个一共999轨。然后从那天开始，我白天晚上就趴在那个电脑跟前，那2年是就是那么过的，就是想自己来作词作曲，到所有的编曲就是自己干了。但是其实我后来觉得重要的真的不是这个，我觉得重要的还是内容，就所以还是想做就是音乐的模式。你就那段时间吧，就老跟朋友在一块，有个画画的朋友，他特别喜欢爵士乐，我家里有好多爵士乐和布鲁斯的那个 CD，然后那会儿就老去他那听，就是找盘来听嘛。有一天就说，哎，我说有没有那个就是特别早期的原始的那种，就是在布鲁斯之前的那种非洲音乐什么，就是我想听一听，找找灵感。然后他就给了我2张，他说你，我估计你不爱听，但是我回去听了以后，我觉得恰恰相反，我就有一种好像很早的那种，就是你听过，但是又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听过，就是具体的听过的，但是你一定是能感染你的那种声音。然后我就想这个东西可能是不是我觉得是跟我们那个小时候听过的那个宁夏民歌我觉得有点像，然后我就到处就打听，就是当时我就说能找到的那个民歌手的资料， 就当时就去海原县找到那个当时海原特别老的一个花儿歌手叫马生林，我在马生林那儿听到的那个凤凰的那个歌词，嘎妹你是牡丹花园里长二哥，是空中的凤凰，就那几句。实际上他还唱了别的几句，就是其实我们宁夏民歌最著名的就是宁夏人都知道，就比如说绿韭菜，就园子里长的绿韭菜啊，你不要割，让它慢慢的长着，阿哥是羊沟，妹是水，你不要断，让它缓缓的躺着，啊，特别抒情的那种歌词。当时我记得是豪仿还是谁，就是写过那种国外的歌词的翻译，那种都特别诗意的那种，就包括我当时九几年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达斯春乐队，就是恐怖海峡呀，就是那种特别抒情的那种歌词，但是跟这种歌词确实我觉得有特别大的，怎么说呢，就特别不一样。我当时觉得就是挺有触动，就2003年的春节之后，我基本上那两年基本上就没干别的，就一直在周边转悠，开始重新的再回过头来再去想那些就是以前在舞台上听过那些文工团啊歌舞团他们演唱过那些民歌，我就想知道，哎，这个在他们唱之前这个民歌 是什么样的，怎么来的这些民歌。在那时候我就才开始再去找，不光是在那个周边，在延安池，在定边，在那边去找。到2004年其实就是贤良那张专辑里的歌基本上都就写差不多了，就在银川，也就是后来演了几次啊，2004年嘛，就是演那个贺兰山音乐节，我就开始受到一些外界的关注。然后2005年就签约签到北京，就出了第一张专辑。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其实在这之间，我每次回去其实也还是回去会跟延池呀、跟定边、跟那个西北这边的民歌还是有联系，就西海固，我还是老去。其实前面说的这些就是民歌这个系统它给我的这种影响，它已经不是一个表面的就是那个风格的转变，其实它包括歌词写作还有歌词它给我的启发特别重要。其实它歌词它是一个就是怎么表达的问题，它的表达方式有着很大不一样。到2010年的时候就出了第二张，这个时候我就去了趟环县啊，认识那个大合唱那个电影里的那个魏宗甫。2016年我就开始在舞台上做一些多媒体，2016年我同时做了一个计划叫黄河金流计划。从2016年到2018年，就是我之前那个民歌手的这些朋友名单，我就提交给那个电影的片方，就雷佳音老师。他们当时刚做完那个我在故宫修文物，然后我们在商量那个黄河金流这个计划，就拍成了一个电影。然后他这个电影呢，从我之前的那个歌手的名单里面就选了4个人，就拍成了一个用音乐做线索拍成一个电影叫大合唱，最近在公映。黄河金流这个项目其实近期后期就是另外一个项目其实还在进行，就是下一步肯定我还要音乐的横向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邀请更多的出自西北的歌手同样来反过头来再看自己的民歌，来看自己那些跟自己这个土地上结结实实的长出来的这些音乐还在对自己的音乐能发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自己能有什么样的消化，能有什么样的转换，让它变成一种新的声音。
吊死到那棵牡丹的树上。
听完九连真人和苏阳的讲述，相信大家对于他们的音乐创作轨迹都有了大概的了解。那么同为用方言创作和歌唱的音乐人，他们是如何理解方言中蕴含的音乐性的？当扎根本土的创作离开特定的地域，要如何维持它的生命力和活力？他们又如何看待方言音乐人这一标签？在稍后九连真人和苏阳的对谈中，你或许能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
志趣多元的声音杂志，一周一会的声音派对，欢迎收听 GQ Talk。 大家好，我是何炅。
我是怎么那个认识九连真人的，是有一天那个黄良元老师，他我估计是群发了，但是后来他那个上面还写的说此条不是群发，就是当时九连真人可能刚在北京有一个什么活动，就然后那个是他写了一个公号，实际上那个里面就插了一首歌，就是那个莫欺少年穷，哎，我当时觉得这个名字挺好的，然后就点开听了一下，然后当时我的留印象就挺深的是，哎呦，就忽然想起来很多年前听那个交工乐队的那种感觉，就是特别，虽然是客家话，但是有一种就是不是那种南方歌曲那种绵软的那种感觉，就是挺直接的节奏什么的。
弄了松山，弄了哈山，就是毛腰出年头天要见到着要怎样看不见放不落没钱没错落不是狂啊，以后我有钱啊，我看见了一天我又出头了你的。
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就是我那个朋友圈里还有我家人就都在问我说的，哎，你知道那个九连真人乐队吗？说我听那个九连真人，然后就想到林声祥，想到那个，因为我跟林声祥也认识，然后想到交工，还有包括五条人，就是我觉得有一种我特别喜欢的东西，就是有一种说白了我真没听出什么高大上的东西，我能听到一种街头的声音，就是我能听到他这个音乐里面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在某一个街道长大的一个娃娃，就是我能听到他的那种声音，就是一开始能打动我的就这种声音。我觉得这可能是今年夏天最火的一支乐队。
我第一次是那个听到孙杨老师歌是早几年听到那个官风弼马温，哇，就那个直接炸开了对，就你会觉得热血沸腾，当时还不知道那是什么口音，后面又哎来了一个看我，因为我平时会看那些什么乐评节目嘛，就他有个 vlog， 也以前还没这种说法，就是会介绍国内的摇滚，当时有人在北京的那个唱片店里面，一个很小的一个唱片店，当时是跑到那去，他淘了一张碟，一个老外，他说我非常喜欢这张碟呢，一看就是那个，对，先凉。
风儿借月光下站街旁呀，李三娘给你是个红磨坊，哎呀一得喂，
哎呀一得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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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块布子做的是花衣裳哟。
就是当我做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是贤良出第一张的时候，我觉得录得不好，就是它不好不是在于它不精美，是我觉得其实不如我早期的那个，就是那种原始劲，我觉得不够，就想录再录一个同期，就是我不想用那种就是传统的打点的那种，就是因为我想回到就是我一开始写这首歌的时候的那个感受。但是其实第二张真正才是做错，我觉得录音作品其实就是录音作品，因为录音作品是要记录下你这个时候的综合的这么一个表达的东西，如果其实去就做同期录不是不可以，但是你就不要追求那种特别统一的音色达标的一些东西，你可能是做不到的。你比如说在大合唱这个电影里面，就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内部我跟鼓手之间那个对话，
这个你现场起的速度和这个速度一定不是一样的，你弹的通常这个是慢的，然后你把我这一放，他的速度
预备，
我如果按照你的心率走的话，第一下我是抓不到的。其实过往这个就不舒服着呢，不就这么咬着牙干的吗？其实这个设计就不太合理。
冯涛，你现在告诉我，你需不需要预备弹？
咱们现在说的不是一回事儿了，我觉得真的。
不是，你作为一个鼓手，你需不需要预备弹？你先告诉我，你需不需要你的耳机里那个人告诉你预备？
我一定得需要。
这两个字要不要？
我一定要需要预备弹。
你就听到什么，就你听到预备的时候，你哪怕打迟了，你都打出来，就这个意思。就是我就跟你商量这么一件事儿，你不要跟我说时值加长，现在没有加时值。
其实他当时提出了一个，就是用最规范化的、最快捷这个方法来处理这首歌，就是把这个段落，你要想有一个地方是散的，那么你就散完了，我们再起拍，这样再唱。但是我的意思是呢，是在我最后一个字落下的时候，就是根据我的那个呼吸，大家商量一个中间的起拍，然后再唱后面那个有节拍器的地方。我的意见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我想保住这个气口，就是我这个气口不能断，就是不能变，就是我说话的节奏、歌唱的节奏，就是它这种东西不是用时值来衡量的，它是一个，就是一个身体感的一个东西。其实我们中国人讲呼吸嘛，就是其实戏里面、明月里面是靠这个东西的，就是有时候我们排练也说，哎，这儿唱两句。对吧？两句是多少拍？然后就是更多职业的鼓手，他需要乐手，他需要说你告诉我到底是多少小节。其实我很少数小节，我只记得是两句话，对吧？当然这个不是说谁对谁错，我觉得就是我是怎么理解词曲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音乐和语言之间这个关系，我是这么理解的。我不知道九连真人是不是在排练当中，我不知道会不会遇到这种问题。很多乐队我觉得可能，我相信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九连以前就是苏阳伯伯肯定也是这样经历过来的，就从设备不好的情况下排练，但大家排得不亦乐乎。我们当时也是属于这种情况，就夜游神出来的契机就刚好就是没有节拍器，它后面有一段变速，我也不知道速度是多少，刚好那个夜游神有两个需要我说话完了马上进鼓的一个地方。明鼓你要去哪里，我说完之后还等了一段时间才咚哒咚咚。对，如果是按我以前的那种野路子的方法，就是我一说完走，大家就直接就进了。
明哥，去哪边啊？
这样的设定好之后，舞美效果会非常好，但就总感觉就少了点那种就连接感，就是那种很紧密的那种咬合关系，
可能跟这中国的一些美术啊什么，或者诗词的那种意境的感觉，就靠感觉的。对，如果是太，
因为以前学那种国画就有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你每画一笔，第二笔跟前面笔是有联系的，你不能说为了去突出某个东西，你是跳脱了这个笔墨关系，直接重新画了一个新的内容，它这个笔墨关系是不成立的，看着会非常的唐突。其实我觉得音乐也是这样子的，就一定要咬合关系特别的紧。我觉得，
就像你说的那个，就是还是比较高的那种，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实际上那个从整体上来说，我更追求的是那种原始感。其实我觉得在大家的语言没有分，就是观念没有分得太开的时候，就是相对来说最原始的时候，就是那个原点的时候，黄河流域的这个表达其实是跟那个就是欧洲我们现在今天看到那个抒情和叙事系统其实是有区别的。就你比如说信天游和那个花儿的好多那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歌词，包括后来我借鉴的那些石榴子开花叶叶子黄，姨娘们教子女贤良，怎么说呢，他从这个叙事结构来说，如果语文老师后来严格来看，他可能是不是一个病句啊，就是他前面是一个跟他的后面要说的事情没关系的两句话，然后他后面才 说出了他要说的话，这样的格式设置实际上是挺独特的，这其实恰恰才是我们最初的那个一种语言特质吧。我觉得我说不好它是什么，你就说我那首新歌吧，去年在哥伦比亚发那首《胸膛》，一对对羊羔回到了圈，妈妈只舔了一个，不知道剩下的那一个冷的是身上还是胸膛。就是我在讲这件事情的同时，它就是在抒发，这就是我觉得就是歌曲对我来说的意义，就是可能很多人听了这首歌它有大的情绪的感染，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这首歌这样的歌来讲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个容器。我觉得好的艺术品是应该生发别人的情绪，生发别人的感情的，就是让每个人想到自己，而不是说每个人想到你这个写歌的人。
不知道剩下的那一个冷的是身上么胸膛。
其实我蛮赞同苏伯伯刚刚说，因为我们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说《落水天》这首歌它是一个客家的童谣，我个人认为光看歌词它就是说的一个下雨没带伞，就这么一个情景，就被淋雨了嘛，就是这么，就是光看歌词就这个。但是如果一旦赋予了它的那种那个旋律的一个伴奏啊，包括大家演绎的一个状态的话，就像刚刚苏伯伯说的，一个在大的一个音乐的一个氛围的框架上给它包围起来之后，大家会比较容易会产生一个共鸣的一个点。有的人会觉得很浪漫啊，有的会觉得说有种窒息感，好像被拖下水一样那种感觉，就是每一个人听起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落水天》，我们写的说写的就是那个孩子特别希望自己的爸爸能够回来陪陪自己，就想爸爸。但我如果我不说的话，搞不好会有人听出一种爱情的感觉。
我认为在音乐性这件事情上面，普通话显然是没有办法跟方言比。民乐里面这个原理就是基本上是一个铁律，你比如说秦腔其实就是比的谁字正腔圆，就是我就是把这个原理挪过来用了一下。你比如说那个就随便举一句，春天过了连夏天，一天又一天，拿宁夏话说就是春天过了连夏天，一天又一天，就春天过连夏天，一天又一天，啊，这个是个自然的。贺兰山下，一马平川，花落花又开，就是宁夏话，就是贺兰山下，一马平川，花落花又开。他唱出来就是贺兰山下，一马平川，花落花又开。其实他这是一个自然的、顺理成章的，它不是一个理论性的东西。这就是语言本身有了一个一半这个旋律，就不能说是全部啊。它其实是可以不同方向的再把它放大出来，它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歌曲。当然这歌曲不一定就比你普通话唱出来的好，我并不说它哪个好，我只说哪个更方便我们使用，就是哪个更贴近我们的那种生活痕迹。就一个人的作品，你肯定要有你个人的真实的生活痕迹在里面。你如果把一个多区域的东西用一种语言给统一起来，通过别的层面是我觉得就是也是对的，因为人需要就是更多的沟通，对吧？但是我觉得从为歌曲这件事情上面，我更倾向于就是还是要有本地化语言，因为你生活中的语言，就是你在家跟你父母说的话，其实是最能表达你的真实的，对吧？那种东西，歌唱的时候是用这样的语言去歌唱，我觉得是离你这个人是更近的。
而且好多我不知道苏伯伯有没有这种影响，就可能您的孩子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扰，就是我们几个人，阿伯跟我可能比较严重，说的客家话已经不是非常纯正的客家话了，包括现在的00后啊10后也都是这样子，平时日常生活当中都已经在讲普通话了，客家话现在能说的非常的那种纯正的特别少，就会被普通话给这样子影响到我们本地的一个方言的一个发展。所以我当时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在想是不是方言有时候 它也确实是在这个时代的一个进程当中不断的受对不断的在受变化，所以我也接受这样的一个我的这个不标准的发音，就是客普客家普通话。反正我们现在我们写的歌很多歌词比如说笑嘻嘻笑嘻嘻，客家话是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发音，这就是当地的就是不标准的客家话。还有阿明你去哪边呢，去哪边呢，没有这样的发音的，你要么你直接说去那呀，就这样子会很直接。对，但我会为了那个腔调我会刻意的就会加上现在这种科普，会让它显得更好玩一点，会更加有一种本地的那种一种语言那种扭曲感。
银川就是我住的那个地方，自始至终就本地人特别少，就是那个同兴路的附近，同兴路附近都像我说话一样，就基本上我们一直认为我们说的就是纯正的普通话，就是因为没有本地人，所以我们的那个方言更复杂，就是上海人东北人，就是我们全是那个厂矿，就是都是从外地迁来的，我们厂彻底是最杂的，就是上海人浙江人然后河北人啊东北人就都有，就唯独特别少的那个本地人，因为我们要去买菜就是跟菜市场的时候就是本地人多一点，所以我们的那个方言主要是南方北方和本地，这么就比如说结婚都不是说的一个地方的，比如说我爸是河北的我妈是浙江的，就是所以我那个长在银川里面就有一句词是从哪来啊，问你的爹娘来历不明到边疆，你就是你从你的口音里面根本就听不出来他是从哪来的。然后银川市就是老城区，就是以前是本地居民是最多的，就老银川人多，就以前我小时候长大的时候他们还都说的是老银川话，现在基本上你到银川市的市内就老城区，就像我孩子这一代也就是九零后吧，就这一代基本上全说的是普通话。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方言其实就指的是这种新时代的方言，就是你也说不了就是老一代人那种纯正的口音，你也不是一个特别纯正的普通话，就是你就亮在那儿。
而且包括出来的很多新鲜的事物、老一辈词是没有去描述这样，比如手机，
对，
包括你说 BB 机，包括好多吧、客家话你说 WiFi 怎么说？就 WiFi 啊 ，WiFi，WiFi。就是带有客家口音的 WiFi， 对对对对。
你比如说在那个电影《大合唱》里面，就是那个哈佛的那个学者，他有一个质疑，就说你这个也不是一个纯正的民歌。
您作为摇滚是成功的，您的音色乐感都不错，但是您唱的太不够原汁原味了。就离花儿来说，就你把花儿和摇滚结合的时候，我觉得是很好的尝试，但是还不能说是成功。这是我的批评，希望听到您的回应。
其实什么是纯正的民歌，可能它概念里面是就是最土的那种方言唱出来那种最原始的那种旋律，新时代的方言就像那个就像刚才阿龙说的对吧，就是客家也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家里说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那个一些新的词你也没办法用方言去说，厂矿子弟像我这样的就是我们那片都是这种，就你让我再去唱那个特别纯正的民歌，你可以我可以复制它，可以学，但其实我学完了之后你让我再我自己去创作的时候肯定还最后的结果还是要带有自己的那种生活痕迹。
你说现在让年轻人们去听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山歌比如客家山歌来说，他们是很难去接受，但凡是有一些这样意识要去听这样歌的年轻人有九成是因为做音乐的，像我们现在这种情况，还有一层
文化馆的，
还有这
搞非遗的，
对对对对，
采风的，
就真的就已经说句实话，就感觉就断层了。这个事情你说它可悲吗？我觉得一点也不可悲，我觉得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原来的那些戏曲方言的那些山歌都好，非常非常宝贵。我觉得它宝贵之处是需要人们去接受它。是要有一个新的形态，不单只是音乐，我觉得是各种结合的一种文化的一种艺术的一个产业里面它结下来的一个果实。就好像我改那个三金狗，原曲叫三金狗与三伯公，这个不是传统歌，也是那种近现代人们早几十年才发展出来的一首戏曲。三金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前有个叫李三雄的人家里条件不是很好， 比较穷困潦倒，然后呢大家就会因为这个经济的一个条件看不起眼这样的人。三斤狗什么意思？可能就是说成年的一只狗都还没有三斤，就刚好三斤，说明那个人就真的过得就很糟糕很落魄了。结果有一天那个他儿子回来了，下南洋回来了，拖了一大好几船的那些黄金回来了，所有以前看不起他的那些亲朋好友通通叫他三伯公，给他立祠堂，一下身份就转变了。所以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吸取到的东西并不是说这个故事有多好玩，而是一种身份上的一种认同感的一个转变，纯粹是唯物质化，就你有钱了或者你做官了大家看得起你了。我们是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放到现在来说它都是成立的，就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我要的是这个，就一定是结合现在的一个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结合起来用，我觉得这是可取的，就是有种寓意所在。就参加月下以来好多人说九连的歌总是带有什么那种打着民族打着这种悲情牌苦情牌，然后
不会吧，我怎么没在你们歌里听
到。有人现在就有这么种舆论在说那个写的那个内容特别的大，
太沉重了，
太沉重了，
觉得不开心嘛、
包括亚东老师也经常提，是不是就真的不考虑什么普通话呀？就包括说的一些内容啊，能不能再轻松一些？他觉得好像背负了太多的东西。
九连真人，我觉得他们两个背负了特别多东西，因为大家都在急着国际化，他们退回到方言民谣里面去，完全是一个相反的一个动作。而且你们前面并没有太多人让你们参考怎么去走出一个属于自己风格的一个路，把传统音乐和摇滚乐现代音乐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开始变得特别心疼他们两个。对，其实我希望你们能够慢慢轻松一点点，享受音乐，把你们的感受传递给更多人。
谢
谢
老师，
谢
谢
老师。
对九连来说，我们没觉得做音乐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如果你有仔细去翻我们的历史，你会发现我们从虾米滚石以来就是唱这样的歌，从来没有说为了去参加某个节目而去担任着这样的一个使命感。我到现在我也不觉得我们是在做传统音乐，什么发扬传统音乐，我们没到那种程度，甚至连山歌也算不上，只不过是用了客家方言而已。还有一种就是客家对唱的一种形式，运到了那种形式感。但你说它是传统的那个山歌，我们真的不敢承认，我们也担不住这个牌子。所以我们一直也是强调我们从来不是做什么传统音乐，但是我们有受到传统音乐的影响，而且那种影响是我觉得是就是一种身份的一种归属感。我就是客家人，我也可以这样去表达，但我又不想做的跟以前的音乐一样，我必须得有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一种声音或者一种态度在里面。
就是关于标签这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愿意去担负什么使命，还是想要拉一个标签。但是我觉得标签应该好卖，对吧？就是对商业来说，你没标签它不好卖，对吧？就我的标签恰恰是，就是我经常说自己是世界流行金曲，这个标签我觉得还是挺大的，但是卖的不太好。其实我的本质是卡拉 OK 金曲，我一直感觉自己很高大上，说是世界流行金曲，其实就是卡拉 OK 金曲。我以前晚上睡觉不关机的，自从那个他们开始唱贤良的卡拉 OK， 他们一到晚上就是特别准，就是一点半到两点钟之间发一个小视频发到我的微信上，说啊我在哪，我在广州呢，哎呀我居然在广州的 KTV 里面唱贤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卡拉 OK 金曲。我觉得其实谁都知道标签其实不重要，这是对于搞音乐的人来说，对卖东西的人来说，我觉得也不能就说人标签没有意义。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时代，他最起码要知道一个分类嘛，啊，比如说我以前也不接受这个的，就是老说民族摇滚啊这些，我觉得我的东西很多元，其实不是说的就是限于民族摇滚这样的概念。但是我觉得就是标签是别人分的，写歌这种时候我觉得显然你是不能太考虑这个问题。 其实最好是不考虑啊，我个人是这么看。但使命这个东西说实在话，我现在不排除就是愿意担这个使命的，就是有些人他真的是有使命感，我觉得这是特别可贵的。但是更多的普通人其实还是拿使命在说事儿吧。啊，我觉得重要的是真实，就是你真的是想担负这种使命，你就去担负。我们有机会说，我们还要帮助你、支持你。但是你要说你其实你就是还是想标签化，还是想拿这个事儿来上上新闻，就是捞点什么。其实这个事儿我们就哈哈一下就完了呗。
如果没有这种大流量平台的一种综艺节目去曝光这样的方言音乐的话，我相信它还是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一个状态，它比那个所谓的什么以前的什么独立音乐还小众。但好的就是说这几年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中国好歌曲、中国好声音上去了不同种类的方言歌手，像莫西啊，是吧，莫西只是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惊呆了，就平时不太容易让人听到的一些这种音乐，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大流量的一个平台去推的话，哪怕别人不能马上接受的好，但是它确实会影响有这样创作的一个想法的一批音乐人也好，还是说想做这种尝试的音乐人也好，它会多一种可能性，我觉得。然后我觉得感受比较深的就是中国有嘻哈，说句实话，哪怕我唱的是方言，我都要告诉你我唱方言我都是最厉害的那个，就是那种态度，他非常的自信，就是我来自哪里我就唱什么样的歌，对，我就是哪里的人，我代表着什么0731或者什么，我连屏0762什么都行，就那种身份的那种归属感，那种自豪感，你会在这种节目上给他放大100倍1000倍之后，你会觉得特别的强烈。就像我们这种县城的就不断的要往外面去跑，觉得才是出人头地，要在那立足。但现在的慢慢的，如果说通过文化的这种影响，他会感觉到其实我在家里面也能做成一些很厉害的事情，很牛的事情。
感谢收听本期 GQ Talk， 这是一档由 GQ 报道团队制作的播客节目。GQ 报道致力于通过全面、真实、深入、准确的非虚构故事，记录人物的浮沉和时代价值的变迁。请在微信搜索栏输入 GQ 报道，点击订阅 GQ 报道微信公众号，阅读每日更新的精彩故事。GQ Talk，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